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啊，感谢主，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是以马内利国度的盼望。我们一起刚才读了一段很长的经文，啊，跨度达到三章啊，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内容。弟兄姐妹，你们想一下讲什么啊？看找到中心没有啊？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话，看到这幅图片呢就知道我要讲什么。啊，一个狮子和一个羊能够在一起生活，啊，非常的幸福，这是我们盼望的，对不对？你喜不喜欢有这种，也动物跟人的和平相处，啊，我是很盼望这样的世界啊。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美好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梦想。我们在地上一直在经营，一直在盼望，一直在努力的去向这个方面发展。主啊，求主带领我们如何在地上养成一种好的习惯，以至于将来我们可以管理更多的城市和国家。我们就是现在训练我们做一个统治者，我们训练自己如何去用各种的原则用到将来的国度里边，可以使用我们。求主培训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使命都要面临一个更高更加的永远的使命。我们感谢主，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所听的所讲的大家都集中在你的爱的里边。求主吸引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阿们。好，我们一起弟兄姐妹有些问题大家思考一下，同样的大家彼此问安好吧。以马内利，
以马
内利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最高潮，今天讲的是最后的以马内利的这一个内容，所以是达到我们今天的一个离以马内利的最后。所以你要注意听今天的知识，给我们一个很惊讶的哈一个的景象给我们啊。我们在地上弟兄姐妹遇到什么情况呢？有没有说哎呀每天都很累，每天都背负劳苦重担？小时候辛苦的努力读书啊，读书完了之后呢又考大学，后来又出来找工作，找工作又结婚，结婚之后呢然后又要为着养家糊口啊，养家糊口之后呢又老了，我们要养老是吧，然后要其实每一天我们都过在一种的这种的压迫的生活里边。我们是不是很多重担，我们很多劳苦，每一个人都不能说我不劳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是不是啊？有没有？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想盼望一个这个世界没有灾难没有劳苦啊，都是大家平等的和平相处啊，这样的公平公正的世界。很多人在说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乌托邦，我们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最后的大家共享的社会啊，就共产主义这种的啊理想。其实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呢这种的平安之国哪一天能实现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盼望好吧。我们这是来做一个梦，这个梦谁帮我们实现呢？一定会实现的啊，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好吧。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些经文，大家一起把它牢记。来，我们一起念。
到
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的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好 ，Melo， 来大声把英文念出来。
The righteous will stand as the banner of the peoples, the nations will rally to him, and his resting place will be glorious.
哈哈，感谢主。好 ，OK。啊，大家记住哈，有一个重要的就是 resting place 啊，有一个地方会我们永远的安息。好了，我们感谢神啊，既然这样，我们先唱首歌哈，唱首歌。啊，这个歌呢，大家可能是第一次唱。好，那个林弟兄这边看不到，这里可以拿一个这个歌谱在这边。对，这个对对啊。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啊，新的歌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教会的元首。这以马内利的这个以色列的圣者，就是指到是很重要的这个方面哈。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弥赛亚身上，
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并知识敬畏主的灵。再在前面，弥赛亚，弥赛亚已经为耶和华为他的喜乐，审判不平，眼见断是非，也不平而为人，以公义审判穷人，以正直判断清的人，一口中的杖击打死者，一口击杀恶人。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跟教会是有关系的。好，唱完了，我们最后呢还是要祷告唱一遍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很多的经文，大家来看啊。今天的经文呢，上次我讲完了以马内利的仇敌，那今天会看到亚述帝国失败的预言。这呢一段里面有几个到那里，你数一数。有几个到那日，就几乎每一段都有到那日，前面有三个到那日 that day ok that day、oh, 一直前面三个，后面三个，中间有一个，大家看这个对称的结构，来找一找它的规律，好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到那日20到26节对应32到33节两个到那日， ok， 证明这个27到31节到那日指向一个最后的到那日，就是在那个11节的啊那个地方。好，我们先来看前面的，首先的前面的三个到那日啊。那第一点，除去以马内利的仇敌，不再负重恶之日，也就是说英文呢叫做 on yoke day， 就是20到34节，这是讲一个怎么样除去我们的重担啊，每天都有重担。好，先来看第一点，到那日，第一个到那日哈。这里到那日呢，主必使渔民回归。有一天呢，这些被这个世界掳去的，被这个列国啊，这个列强掳去的，要回归。OK， 那20到26节，我们先看了20节的这个引言，就是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那些人，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你知道当时我们讲过了，这个南国一直去不依靠神，他们的北边打过来了，他们就靠亚述帝国，亚述打过来了，他们要跑到埃及去找埃及来帮忙，所以他们几乎就是不愿意去找神，他们宁愿依靠这个世界的联盟和世界的那些强国来帮助他，靠自己哦，他也不去依靠神。所以将来呢会发生一个日子，那一天会出什么事呢？以色列所剩下来的那些子民，雅各家能够逃脱的，也就是说他们北国在722年将被亚述掳去，他们叫亡国，这些亡国的人呢将会被迁到其他地区去生活，他们将流浪，失去他们的国土。 所以呢，他们会离开，被亚述呢被迫掳到其他的国家，啊，今天以色列很多人还在其他的地方生活，啊，犹太人，这就是说他们被掳去的这些人呢，不再去，将来不会再去靠这些国家了，有一天他们将会离开亚述，不再依靠这些强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做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不再依靠那些侵略他的、惩罚他的、来打他的、蹂躏他的那些强国，他不再依靠了。这剩下的少数的子民呢，他们不会再相信的，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然后要凭着诚实，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靠着心灵和诚实来依靠谁呢？依靠耶和华了。这个日子太难了，要经过很多磨难才会知道上帝对你好，否则我们就知道，哇，这个世界很多依靠，我们永远靠父母靠家庭，但是永远不会想到什么时候才能全心的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个 Holy One 就是指将来的弥赛亚要降生的那个以马内利，叫做圣者。所以呢，我们的耶稣基督早就在那里呀领导这个世界了，只不过是没有降生，他呢到时候我们全部要来依靠这位圣者啊，以色列的救主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到时候就会归回，那这弟兄姐妹谁是那个斧子呢？我们再来看下面的20-26节，它也是一个结构，我就不讲了哈。那前后你就知道它的对应，最中心就是在24节，我们一起来念24节来。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不要怕他。好，我们说上帝兴起了，上次讲过了，亚述像一个什么棍子，像一个斧头，像一个锯子，是不是？他很骄傲，上帝啊，我这个棍子比你厉害哦，我这个斧头，上帝你不用我是砍不动的哦，是不是？啊，所以亚述是很骄傲的，很骄傲的。他以为呢，这个以色列会怕他，他以为这些犹大南国也会怕他，所以他的棍子很厉害的，天天在那挥舞着。是不是啊？所以意思你看，22节说，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然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那灭绝的是一定，又有公义实行，如水掌印。你知道以色列，他们当初神应许他的祖先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将要如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他们这个发展成一个以色列国，是很多的民族，发展多很多的这个居民，很多的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们被他掳去之后呢，他们就会剩下极少数的人回来，也就是说那么大的一个国家终于亡国了。为什么亡国？不信上帝嘛，对不对？好，接下来呢就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必成就所定规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你的百姓虽然那么多，但是你们不听神的律法，不听先知的话，靠自己，最终剩下的就那么寥寥几个人回来，所以很可怜的，很可怜的啊，因为他们不守盟约。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住在西安的这些百姓呢，你们就会有一天会这样，因为他一定要做件事情，上帝一定要做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叫你们受惩罚。你们既然违背上帝的命令，违背了盟约，签约了合同都可以违背的，我就要做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25节，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了。这个亚述帝国的那个愤怒，那个棍子打你们的时候很短了，过一会就会被上帝消灭掉了。所以你们再忍耐一下，你们现在受的苦还不够，也就是上帝还要惩罚这个百姓，让他多受点苦，让他能够想明白上帝为什么那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的，被打的时候说还要受一点苦，因为你还没学会依靠神，你还是依赖那个亚述，还觉得那个亚述会帮你，对不对？他们也是一样的，所以我的怒气还有一段时间还不够。所以这个亚述帝国很骄傲，他就慢慢的更骄傲了。他说上帝算什么，我要把犹大给拿下来，我不但要去消灭北边的这个北边的以色列，我还要把南国犹大给消灭掉啊，这就是他狂妄的地方啊。所以最后26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这个亚述国，他太骄傲了。他说你是斧子，你是棍子，我要拿一根什么鞭子来抽你。到底棍子厉害还是鞭子厉害？告诉我。 鞭子可以把那个棍子怎么样搅起来把它扔掉，是不是？所以鞭子比棍子的优点就是可以更缠着你啊。所以呢，它会兴起哪个国家呢？它会兴起这个巴比伦国呢，这个鞭子起来攻击亚述帝国，好像在俄利磐石那样，像杀米甸人一样的杀你亚述帝国。OK， 所以告诉我们这个典故，他说这个在这个啊俄利磐石，弟兄姐妹，什么是俄利磐石？啊，你查一下就知道，亚述是棍子，很凶残，把犹大想灭掉，把耶路撒冷的这个神耶和华藐视。这时候兴起一个鞭子，巴比伦帝国来打他。啊，正如呢，他在米甸，米甸就在四世纪以色列人进入埃及的时候，刚刚进去，还没有打下那个江山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民族叫做米甸民族，然后神兴起了这个士师基甸，然后把米甸的那个首领就杀死在一块磐石上，说是亚述帝国将像这个米甸的这个人一样的被杀掉。然后第二个比喻是耶和华的杖向海伸出来，举杖要像埃及一样，也就是说上帝要救以色列人将要再次过红海。以色列人是从哪里出来的？弟兄姐妹，从埃及出来的，所以他要把这个红海分开，再一次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个叫再次出埃及。因为他又被这个亚述帝国奴役，以前是埃及奴役，现在呢神再次要举杖像埃及一样的，这个就是一个背景，很重要的告诉我们，好吧。好，接下来我们要知道兴起这个鞭子要起来，所以又来一个到那日，我们一起来念到那日哈，到那日亚这里亚述啊，这个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好，这一句就是这一段的中心。他说到那日，中间的这个到那日哈，这个到那日就27-31节，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亚述这个帝国呢，他的祖先是谁？你要明白亚述哪里来的，原来是挪亚方舟，挪亚的第二个儿子。挪亚的第二个儿子叫做亚弗，他有一个叫闪、亚弗和韩三个孩子，对不对？从这个亚弗这个 Estep 这一步啊，然后从他里面发展出了叫做亚述，所以亚弗和亚述的发音差不多。也就是说这个民族是叫白人的后代，白人就称作是亚弗扩张，闪的后代是亚洲人，然后韩人是黑人。所以这个呢，就是亚述就代表着白人的这个世界，他们喜欢侵略，他们天性继承了他们的祖先，喜欢侵略啊，这个就是看到这个历史背景。好了，这个亚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他的重担会离开你的肩膀，虽然他现在打了北国，现在要围着你这个犹大要把你拿下来，他的轭压在你身上，这个轭叫 yoke 就是压在你脖子上的那个东西。压在你脖子上的东西，他会一直把你压，要把你消灭。你看这个恶是怎么来描述的？等一下下来很形象的，啊，怎么样除掉这个恶呢？你们这个以色列南国就像一头牛，然后被恶给掐住了那个脖子，那个牛呢不能动了，啊，怎么掐的？一步一步的更紧。好，他在描述28节开始来描述，你看这个图片就知道，他这个地点一步一步下来，从北边，啊，看这个地图。然后我就将这个就叙述一下它的距离。那亚述王大军来到犹大的北方地区，他攻下了占领了以色列的北方北国，然后他先到犹大的北方的亚叶地区，这个亚叶出来了。第一个亚叶地区呢，就是啊叫爱城，那一路经过米吉伦的断崖，来到了密抹，到了密抹这个地方了，到了密抹这个地方了，他就距离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大概多少公里呢？就16公里，在16公里的地方就安营扎寨，然后放下他的重型武器，他就轻骑上阵，继续往南边攻击。好，那经过的轻装上阵，进入了隘口，就是过了那条河，过了那个约旦河，过了隘口之后，就来到了加巴。啊，加巴这个地方，对不对？加巴，看见吗？这里有个加巴。加巴这个地方过来之后，他就距离耶路撒冷10公里了哈，慢慢进了，再驻足下来，再到拉玛呢就距离耶路撒冷8公里了，拉玛就8公里，越来越近了。然后就北方的以法莲的边境就恐惧战惊了， 北方已经是恐惧了。然后扫罗就第一个王，扫罗的基比亚便雅明地区，然后有一个地方叫做基比亚。好，基比亚这个地方开始怎么样，发出尖叫了，发出尖叫了，逃跑了。好，耶路撒冷北边一个小村庄，然后再继续前进，叫加罗这个地方。那个这个是加林纳这个地方发出尖叫，然后到了叫容萨的这个地方，距离耶路撒冷更近了，然后就慢慢就开始相差距离5公里，然后再到亚拿突，然后再到马德米纳，然后就距离更近了啊，之后就两里路了，就到了耶路撒冷的靠近，围起来，这个叫恶。所以这个恶是一步一步的掐脖子，一步一步的掐。呀，亚述帝国下来，马上把他围起来，把他脖子掐得紧紧的。哇，那个犹大南国就动不了了。这个叫恶。那怎么办呢？这么危急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说这个时候是在那个西西家王的时代了。我们说前面那个亚哈斯已经死了，然后西西家上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呼求神，怎么办？主的重担在你的肩头。你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恶加着你，你要亡国了，这头牛受不了了啊！这个开始了，你看下来就当那日，第二个当那日，主必使仇敌惊吓跌倒。好，下面当那日32节说，当那日呢，亚述王在挪伯这个地方站着，这里站住，好，准备歇兵，然后向西安就是耶路撒冷的女子的山，耶路撒冷这个山轮手来攻击他。就是准备怎么样？准备要把这个城市拿下来，把这个耶路撒冷亡国了，要亡国了，弟兄姐妹，啊，好。但是呢，这个时候西西家就找到以赛亚先知，就这本书的作者，说我们一起祷告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仇敌围住我们，要灭掉我们，很狂妄，他不断的吓唬我们说，你们的耶和华不如我们的神，我们要把他灭掉，所有的那些神都被我们攻下来了，你耶路撒冷算什么呢？那这上帝说，我来。好，你看一起来念，来看呐，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哎，敌人一步步的逼近，王国灭种近在咫尺。就在那一日，这个重恶一天一天的压在他们身上。他说祷告依靠神，怎么办呢？当初以色列已经灭国了，南国也开始被步步紧逼，要亡国了，脖子被掐住了，喘不过气来了，啊！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也差不多哦，啊，这个牛，这个恶，你看，紧紧的把你掐住，你牛怎么动得了呢？你就等着亡国吧，等着被他奴役吧，是不是？弟兄姐妹，很悲惨，非常的悲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上帝要动手，他一定要起来。他要把他的数字，这个亚述这么强大的国家，要什么呀？要杀他。好了，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呢，这个重恶，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有重恶的时候怎么办？对不对？我们被压着，生活的烦恼，啊，每天都是被房贷所压，每天忙忙碌碌啊，家庭各方面都压着我们，然后心里面呢又很难，想读书又压力很大，孩子们呢？读书哇，人家爸妈要读书做作业哇，也很烦，对不对？哇，然后我们要努力读书，你知道在 UBC 读书很难的，在 UBC 读书压力很大的，好多人都毕不了业，你知道吗？因为竞争太大了，几万的学生在这里呢，他们要等着毕业呢，但是有的人可能读很多年的毕不了业，压力太大了，压力山大，这个恶就是要奴役我们。我们被手机奴役，我们被生活奴役，我们被贷款奴役，我们被家庭奴役，非常不容易，是不是，弟兄姐妹？但是耶稣说了一句话，我要救你们。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啊，马太福音11:29-28，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这就是yoke bearer。 弟兄姐妹，以色列这个遭遇，我们也是一样的以色列，我们是新以色列，我们同样被这种东西压着，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个恶给去掉。你救不了自己，因为这个生活所迫，你只有祷告神，所以没有办法。上帝兴起巴比伦要打败这个亚述，让他把这个恶给松掉， 你是打不过他的，这个帝国你是打不过他的，我们也是打不过这个世界的，我们打不过，弟兄姐妹。所以接下来往下面走，所以你愿不愿意这样依靠他，把自己身上的脖子上的恶给除掉呢？你愿不愿意呢？这第一步，好吧？ OK， 所以呢这个重恶就临到我们。好了，接下来只有回归，然后呢怎么样呢？我们要必须要除去上帝的怒气，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不听他的话，忙忙碌碌靠着不依靠神，上帝要惩罚，要惩罚我们。所以今天讲得到神什么时候除掉怒气来安慰我们，这个叫 comfort day， 上帝怎么样安慰我们这个日子。好了，第一点到那日，接下来看讲下一个三个那日了哈。前面三个那日记住了吗？众恶要除去。好了，还有一个困难，就上帝的怒气没有除去，虽然恶除去了，但是那个怒气还没有除去，是不是弟兄姐妹？好，我们一定要记住。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呢，亚述帝国前面讲到了哈，亚述帝国呢至高至大，他们的这个被比喻成一个的树木，但是上帝祷告之后呢，然后被耶和华的使者，他就在城外就派了天使去把城外的亚述军队杀了多少人呢？杀了185,000人。大家看以赛亚书的37章36节，就是说他们打不过，但是上帝派了一个天使的军队出去把亚述的军队活活的杀了185,000人。所以他们这个恶，他们就赶快逃跑，吓得半死，反正那个树叶呀刷刷刷的吓得半死。所以亚述那个国王就吓得就是心里赶快回到他的老窝回去了尼尼微，所以他逃回去了。逃回去之后呢，上帝还不放过他，他有一天在神庙里面被他的儿子给杀掉夺权，所以这个亚述希拉基利就被这样给弄死了，是这个历史。所以呢他的恶就除掉了。好，接下来我们自己要求神除去愤怒，现在外面的所有的压力都没了，现在我们内在还有问题，我们得罪了神怎么办？好，接下来这一段就讲到到那日，直到未来，未来不是指历史了哈，前面是讲历史，现在不讲历史了，现在跳跃到未来。哦，未来什么样子呢？你看十一章十一到十六节说什么？到那日主必使渔民再次回归，虽然说这个恶除去了，但是上帝还是照样要兴起巴比伦帝国来把南国掳到世界各地。所以北国被掳到亚述，后来呢南国也被灭掉，也掳到了全世界。所以他们这些人要回归，怎么回归呢？好，来看下面的内容。到那日，这里又是一个三个那日哈。到那日的主必使渔民再次归回，就是那一个临到的日子，我的主还要再次第二次伸出他的手来去买赎他的百姓，从那个被掳之地把他招回来，很少很少的人会回来，就是从亚述、埃及、巴特罗。来看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他从哪里回来呢？来看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南、士拿、哈马、众海岛这些地方，把他们从四面八方再召回到耶路撒冷。亡国之后，你看分散到这个中东，这个中东的周围，非洲啊、亚洲、欧洲都流浪了很多犹太人，他们都被掳了，回不来。但是上帝有一天把他们召回来，召回来之后会什么样的生活呢？召回来的时候，这个大旗一升起来，这个大旗是指谁？等一下我们再讲。召回一声被赶上的从各地的分散的犹太人，然后回来之后呢，他们就不再打架了，以法莲的嫉妒就消散了，因为折磨的半死，失去国土，羞辱，在羞辱中被奴役，所以他回来之后就不再吵架了。这北方就代表着以法莲是最大的支派，代表北国，北国呢就会跟南国呢犹大就会和好，他们就不再嫉妒了。以前是北国打南国，南国打北国，打来打去，现在回去之后不再打，犹大也不再打北国，北国也不再打南国，他们联合起来打这个腓力士人，他们要拓展这个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要出去，所以呢扑在腓力士人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然后按住以东和摩亚，亚门人这个地区都要被他按住。今天说1948年复活之后，以色列现在很厉害啊，他也在压住周围的巴勒斯坦的那些国家， 啊，他们也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不是真正的回，真正的以色列，啊，真正的以色列在哪里呢？他们有没有说都回来呢？没有，对不对？所以十五节说，我们一起念来，十五节，耶和华必使埃及的海岔枯干，轮手用暴风的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至失脚。好了，这里再次讲到要回归，这里这是再次二次，就是可能是第三次，第可能是再一次嘛，再二次嘛，对不对？所以以色列复国了，但是其实上没有真正的复国。什么时候呢？弟兄姐妹，那这个就是指向新约的教会啊，这个是指新约教会，你要搞清楚，不是指当时的啊这个犹太人实在的1948年的复国，不是指那个，而是指向教会。显然这个不是指48年的，是指向我们的教会的建立。开始呢，万民都要归回耶路撒冷，归回弥赛亚这个大旗。好，来看为什么这样。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地址刚好对应新约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地址。好，你看，你去翻翻这个使徒行传2:2-21，当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之后，然后他复活了，升天了，教会就建立，建立之后呢，就有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你看圣经上说，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如舌头如火焰，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有什么人被充满？弟兄姐妹，他们回来之后怎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你看，来对比一下，前面有什么埃及亚述、巴佩罗、古时、埃及等等，对应到下面都有，对应到下面的这些人都记录了。新约教会在耶路撒冷建立的时候，原来有这么多人，你看，有以兰人，有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啊，有这个啊这个非洲埃及的，有古利奈人，还有罗马的海岛，刚好对应上面，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吗？啊，这个就是指向啊，原来这个日子是指向新约的教会的建立，所有的世界各地的那些的渔民都回归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有阿拉伯人都聚集起来，世界各国的人都来再次领受这个恩典，这个圣灵将要大河，这个风，这个暴风就预表着这个圣灵，圣灵就是这个风，然后使大河分开，然后说世界所有的那些的基督徒犹太人都回归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就教会成立，教会一成立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这叫末日的，这个指向更远的，以色列人再次回归，带来的是赦免和福音传遍天下。 OK， 这个是指这个。好了，弟兄姐妹，那最后我们看这个怎么样除去怒气，好吧，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文。到那日，主必赦免子民的罪债。1-3来念，来。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好，听见没？这里是指向更远。当时以色列是回归了，建立了以色列国，今天的1948年的以色列，但是不是真正的那个回归的人，他们都很多人不信。很多犹太人都不信耶稣，所以他应该不是指向他们，是指向当初初期教会建立的情形，到今天我们的教会一直在进行当中。所以这里讲到，你到那日呢，有一个日子要来，说耶和华称谢，因为你向我发怒，你的怒气不单单是指向当时的以色列国，现在指所有人类的罪，所有的那些被掳的，我们都是被罪恶掳去的奴隶，我们要回归，我们要回归哪里呢？要回归到一个的救恩的泉源。这个救恩的泉源是指谁？六姐妹，我不用再说了，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做成了救恩，他成了挽回剂，挽回了上帝的什么怒气。所以神一直对世人都发怒的，他没有放过这个世界，他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罪是发怒的，不听他的话是发怒的。所以呢，他转消了，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替我们作为赎罪祭羔羊，被烧了、献祭了，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上帝的怒气，就因为耶稣，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这个就是除去罪债。如果今天以色列悔改，上帝照样悦纳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好吧 ？OK。所以有一天，这个福音要传遍什么？天下。当时建立之后，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不是？ 好，我们现在看最后一点，四到六节，主的福音到那日会传到地极啊！来，我们一起念，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为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所以这叫福音传遍天下，不是以色列人一点都不做配合，以色列人不传福音，那就叫外邦人来得救，所有的人类都来传扬，所有的教会来传扬福音，这个梦想就实现了。但是弟兄姐妹，谁为我们除去了这个恶呢？谁使我们使上帝不发怒呢？最后我要介绍一个最重要的啊，什么人呢？啊 ，OK， 我们不讲这些经文了啊，我们往后面看。好了，他将要兴起一个以马内利，现在又介绍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建立上帝不愤怒祝福我们的一个国家？以马内利之国的日子叫 rest day。我们怎么样才能不让上帝发怒？我们怎么样才能不会被劳苦重担所压迫？所以到了这一点，来，我们一起念这个十一章的一节，一起念。来，从耶西的本必发出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以色列人早就像个树墩子一样，被亚述掳去，被巴比伦灭亡，被罗马帝国残忍的对待，分裂变成殖民国，没有自由。今天以色列还是照样不自由，他们就像一个树墩子。以色列的这些皇帝，大卫的儿子们做王都失败了，他的国家名存实亡，所以他就像一个树墩子，这棵树被砍掉了，没用了。但是感谢神了，上帝的计划不会停止，是不是？他就从这个树墩的旁边就长出了什么？
嫩芽，
长出了一个嫩芽。这棵树要死了，以色列这棵树要死了，但是上帝却行神迹，让这个嫩芽从里面长出来了。这个嫩芽就是谁呢？耶西的本，耶西的根。耶西是谁？弟兄姐妹，耶西就是指大卫的父亲。大卫的父亲，大卫王的父亲叫耶西，也叫大卫哈。他的根里面会发出了一条的希望。我们怎么样来？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了，连以色列被上帝拣选的国家都灭亡了，我们怎么办呢？哦，这里告诉我们，耶西那里出了一个的小枝子，叫死里复活，从他根里面发出一个嫩枝，结出将要多结果子，全世界很多人都要归向他。啊，耶西就是这样的。大卫是犹大国第一位君王，神应许他要从他的后代兴起一个子孙，永远做他的宝座，永远统治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国家。虽然有南北国都灭亡了，失去了，只剩下树墩子，但这个树墩子，这个嫩芽，却是上帝以马内利耶稣的一个谱系。所以从他的谱系里面，玛利亚童女跟她的丈夫叫做约瑟。约瑟将会在一起，他们将要以马内利将要怀孕，童女怀孕生下来一个孩子，他就叫耶稣，他就叫耶稣。耶稣跟圣灵感孕生下来要做什么？他为什么那么厉害？他为什么可以统治世界？他为什么可以消灭那些的强国？他为什么可以除去我们的重担？好了，接下来看，因为他有这个特长，他身上有一个特质，他有完全的什么神性。他不是我们普通的人，他是一个有神性的婴孩，他降下来就很神奇的。他有什么特征？来看，我们一起第二节一起念。来，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这里的灵，就是说上帝那个灵啊，要住在一个小孩子身上，就是耶西的根，大卫的后代。哇，他要起来，他身上有上帝的灵，灵就是说能够啊，整个世界都要造的，所以这个灵很厉害。有哪方面的特长？告诉我。这个总共分三组，第一组是什么 ？Wisdom and 什么 ？And understanding。那里会讲到这一个，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你知道智慧和聪明是什么吗？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说啊，一种的啊，很有处理问题的能力， 碰到任何事情他都可以解决掉。啊，这个 understand 的时候他有理解力，他的理解力是很强大的，也就是说他可以完全世上的所有的宇宙万物中都可以理解。所以一个有智慧有聪明的人不得了，这个人他的领悟能力记忆能力非常好。 OK，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一遍圣经你看懂吗？他看一遍就能看懂，我看一遍能够把它背下来，你能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去过图书馆？以前呢我那个师母就很厉害，年轻的时候一去图书馆翻过的书只要翻过他都记在里面，你行吗？我是不行的，我看过之后马上记忘得一个二净。可是有人就这么厉害，就这么厉害。所以这个神这个在他里面不得了啊，弟兄姐妹，记性非常好啊。第二个是他有谋略和 counseling 和那个叫做 power， 我们说叫 mighty， 就是说他那怎么样，他是有谋略的，他是有那种什么，就是我们说叫做有计划啊，有这个给别人很多的教导和建议，他可以教很多人，他有教导的能力，他有给别人建议，好的建议，对不对啊？他可以有很有能力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你们做不出来。第三种，知识和敬畏最重要 ，knowledge and fear the God， 你要去敬畏怕上帝。如果你不怕上帝，你的智慧不会开；你不敬畏，你的智慧打不开。很多人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天也不怕，那种人是愚蠢的。哎，怕的人才会怎么样，懂得去怎么样去做好事情。OK， 所以我们说很多人无神论，最后就是什么都不怕，这种人最可怕，最无知。OK， 啊，所以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他是以怕上帝为乐，弟兄姐妹，他是以敬畏为乐，可是我们呢，以敬畏为羞耻，这个就反过来了，弟兄姐妹，这不对的。所以他身上这种的神性是这样的，你们学会了吗？我需要你们有这三组的东西在里边，你要祷告，耶稣有，你也可以有。OK， 好了，那我们看呢，就我们看见这个金灯台有几个枝子，七个枝子，中间那个是耶稣，他是神。他是本身他就是神嘛，然后有这边三个枝子，这个三个枝子 ，OK。刚才我们看的是前面三个纳日，中间只有一个纳日，看到吗？我们整个今天的结构都是这边三个，这边三个，中间一个中心。所以金灯台永远发光，就是因为这些配合，那个灯永远是贯通的，永远是贯通的。所以这个灵呢是相通的，这个圣灵的工作非常重要。好了，那他要来做什么事情？告诉我。他有能力，他既然是神，他就一定能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原来也在地上建立一个的啊非常美丽的国家，这个千禧年他要来地上永远没有人实现的，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和平的国家。这是我们的乌托邦，这是我们的梦想，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好，什么样子来看基督之国的治理方法？你要学会你怎么管理。好，第一个是什么？弟兄姐妹，他去审判人不用眼睛看，他不以眼睛看，他断是非不是道听途说，他不是啊，他是什么？他以公义审判穷人，他以正直来审判世上谦卑人。他不但有审判，他有法律，他有规则，他还会用他的嘴巴杀人。我们说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嘴里面有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所以如果有人到耶稣面前，将来哈，到耶稣面前撒谎，他的嘴巴一出你就倒地死掉，就这么简单。你有没有见过使徒行传有人撒谎，结果呢出门就被上帝击杀就死掉，倒在教会里面，他太太来了也撒谎，结果又倒在地上死了。因为神的话出来就能杀人的，这个就是以后的管理。今天这个世界没有这个公平公正啊，很嚣张的，是不是？好，最后公义当他的腰带，信实当他的带子。前面后面就是公义、公平、讲信用，这个就是他的管理。好，如果在这样的管理之下，弟兄姐妹来看这个美丽的景象，这是我的梦想啊！你看这个狼，这个豺狼跟绵羊羔一起住在一块同居，哎呀，豹子跟山羊羔同卧一起睡觉。啊，少壮狮子和牛犊还有肥畜一起同群，由谁来带着他们呢？由谁来 lead 他们？由谁？
小孩子来牵引这些暴狼豺虎狼虎狼豺豹 ，OK， 这下哇，凶狠的这些动物，绵羊都由他带领。你看这个孩子，我们说这个孩子，有人说他就是耶稣，耶稣永远像个小孩子，因为耶稣就是很年轻的，他降生到现在30多岁，都算是个小孩子，他是以小孩子的样式来管理这个国家，所以我们让 Melo 来管理这个教会最好了，啊，然后如果他懂圣经。哇，我们就叫 Melo 当这个教会的 leader， 啊，然后他管理很讲道理的哈，啊，他讲话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 ，OK， 但是要懂圣经哦，啊，好了，与他平行的，他说牛和他同吃，其实同居是同吃是一样的，然后羊和小熊同卧，狮子和会吃草，弟兄姐妹，狮子吃什么？告诉我，
肉，
啊，对，为什么狮子会吃草？告诉我。原来在伊甸园的时候，你看圣经，圣经里面从开始就不杀戮的，从伊甸园的时候大家都吃那个果子，吃草，动物都吃草，唯有人呢吃那个树上的果蔬果，就吃那些不会吃肉。到了挪亚方舟之后，才上帝说你们吃肉吧，因为消灭的差不多了，因为这个世界毁灭洪水，所以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吃，所以吃动物，这个时候才造成杀戮。但是耶稣来了，将来耶稣来了，他将要在这个世界建立一个国家。哇，牛羊狮子凶恶的动物当时还是在地上啊，不在天上，是这个地球还会成为一个新的国家。耶稣在耶路撒冷管理我们整个世界，你我能不能当官就看你的作为了。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低着头看自己，有一天你要将要在这个千禧年国里面，你将要做什么？你将要成为一个 leader 国王，可能我会管中国，可能你会管非洲，可能你会管欧洲，但是要看你在教会里面怎么做，有没有学习这个耶稣的这种的，得到这种的智慧和能力。现在给了你这本圣经，其实就是以后管理千禧年国的指南。你学了吗？你不学，到时候上帝说你不能在我这个地球里面有任何的地方分给你，你没有，你只能做一个普通的人。哎，你看到我这个牧师是不是有一天会做国王？啊，只要我好好把圣经好好去读，好好研究，好好活出来，教会里面好好服侍，你就能成为这个一个想吃奶的孩子，玩耍在物这个蛇的洞口，断奶的婴河，人家还会按着那个毒蛇的穴上，不怕人伤害你。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手拿毒蛇不会受害。如果你去传福音，上帝会保护你的，不会伤害你，所有的动物都会尊重你，好不好 ？OK， 好了，那最后怎么样呢？你看，在第九节啊，将有一个圣山出来了，那就是千禧年了。他说，在我的圣山遍处，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淹没整个的世界的洋海一样。这个就是知识，知识的能力。就是按照上帝耶稣基督的启示，好好按这个知识去管理。有一天我们在那个世界，在那个千禧年，你将要做一个上帝使用的大大使用的人。你不要今天说我是个普通人，我告诉你，好好读圣经，将来你会做王的，将来在这个地上分一个国给你，分一座城给你，至少你当个城长，至少你当个市长，是不是啊？弟兄姐妹 ，Melo 是不是要当个市长，还是当个省长，当个主席啊 ？OK， 看你的了。好，第十节一起来念，来重复第一节，来，到那日耶西的根必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你要不要这个？弟兄们要不要？到那日前面是一个根结果子，到时候全世界万民都来归向他，像个大旗在耶路撒冷插起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将要灭掉所有的列强，包括所有的这个强大的那些骄傲的国家，灭掉他，恶人全部灭掉他。他要来建立一个国家，他就成为一个大旗，真理的大旗，然后外邦都来归向他。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开始了，教会已经在吸引众人来到这里培训了，他们将要成为神的子民，将进入一个叫做 rest day， 我们将会在这里安息，我们在这里将会得到上帝的养活，我们在这里学习上帝的经营策略、管理策略，我们在这里学习如何对人，我们在这里学习如何传福音，我们在这里学习上帝的法则，有一天会用在这个世界的法律上面。现在美国法律全部都被他们破坏掉了， 不再是以前那个三权鼎立那种的样式了，已经开始完全混乱了，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初衷，他们丢弃了他们的祝福，所以有一天上帝要来审判这个国家。我跟你说他们乱七八糟啊，然后现在同性恋也合法化，上帝说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婴孩都要捏死你的，知道不啊？上帝来就是要做这个事，感谢神。最后来我们一起念这些经文鼓励大家，来，当那日耶西的根必做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耶稣基督就是那个 rest place， 就是那个 place of resting， 就是那个休息的地方。 That in that day the root of Jesse will stand at the banner for the peoples and the nations will rally to him and his resting place will be glorious。 这是我们最兴奋的事情，你要记住这句话，这就是你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上的恶怎么解除？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解除？就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希伯来是说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人跌倒了。弟兄姐妹，你们要进入耶稣基督里面找到安息的方法，你不能老是忙忙忙忙忙碌碌，不好，这样对你以后的管理，对你以后的成才，让你成为一个上帝重用的人，他距离很远。有些人呢离开了这个安息，他们跑到外面去了，依靠手机，依靠 iPad， 依靠自己的这些东西吃喝玩乐，他们完全没有进入这个神的真正的智慧知识的这个里面，没有进去。 OK， 然后呢罗马书告诉我们，来我们看一下，所写的圣经是为我们写的，是不是？来看这个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因为我们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安慰可以得到什么？盼望。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起欢乐，以色列的百姓和外邦的百姓都是一个百姓，都是以色列，没有什么区别的。好，来我们一起念，有以赛亚说，将来我们一起念，来，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将信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使你们借助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耶稣基督的这个七六个灵，哎呀，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大能的灵啊，还有那个叫什么，周一个什么灵啊，然后敬畏耶和华的灵，哇，都充满你们，好不好？你们都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所得到的，只是你不愿意去追求。 OK， 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像这些动物一样的，有一天我们要和睦相处，这个世界只要用圣经管理，就一定会公平公正公义，只是人不愿意行圣经，不愿意遵守圣经，这个是可怕的。所以将来的时候耶稣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也就是耶西的根，也叫大卫的根，他将来呢有生命水给我们永远供应我们，我们不用怕。最重要的是回到神的这个的休息里边。好了，最后弟兄姐妹，我们总结一下，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告诉我们要加入教会，我们要加入教会，我们自己要信靠耶稣，要受洗，进入一个的安息。因为我们很多重担，弟兄姐妹，你们身上很多重担，你们很多烦恼，在这个世界有很多阻碍我们追求神的那些阻力，都是来自这个世界的那些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国，今天这些国家都是在压迫我们，你们要跟他对抗，这些国家有一天上帝都要消灭他，你们不要怕。所有的国家都是为了造就你，造就我。基督徒记住哈，教会永远是世界的中心，整个世界都恨他，为什么？因为他将来要管理这个世界，因为教会所产生弟兄姐妹如果能够遵守圣经，将来被神大大的使用。今天耶稣为什么还没来呢？告诉我为什么没来？还没准备好这些当官的，还没准备好这些 leader， 现在他在等候有更多人进入这个圣经，进入真理，知道怎么管理，管理自己。首先第一步，弟兄姐妹，你先管理自己，我的灵性我有没有安息，我的肉体我怎么管理它，要有节制。你不能够去睡觉也没有作息，也管不好自己身体，你甚至连身体都管不好，你还凭什么被上帝所使用，将来要管理一个国家？准备好了吗，弟兄姐妹？救赎主告诉我们一个榜样，他怎么来管理的你也能做到，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 他靠什么？靠真理。我们也要靠真理。所以在教会里面是可以做到弟兄姐妹和平相处的，在弟兄姐妹只要遵守圣经，大家都能和平相处，因为都有一个标准。所以学习治理之法就是进入千禧年的一个的实行。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参加崇拜，奉献金钱，如何对待弟兄姐妹，如何去传福音，都是以后千禧年我们要用到的，否则我们不能跟他一起做王，因为你做不到，你没有知道这个道理，你没有实践，你没有实习，不能进入工厂。 OK， 感谢神，我们知道治理好了，动物也会跟我们和好，所有的动物植物都会跟你和好。你知道我回去之后做什么吗？我如果有看到乌鸦在叼我的草，我会怎么做？赶它走，是不是丢石头扔它？我的草被挖得半死，我怎么说？乌鸦，上帝造你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你应该去哪里？你好好回到你自己的那个老巢去，你不要来搅我的这个草地，这是我的范围，快走吧，奉耶稣的名走吧。他就走了。如果一个狮子来了，你碰到一个熊来了，你不要慌张，你安静下来祷告，主啊，这个熊上来了，哎呦要咬我，好危险的，你赶快静下来祷告，主啊，求你给我勇气，你制止这个熊，让它安静下来。你试一试，碰到任何事情都要祷告，万物都跟你和好，替你服务，好不好？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不听话，你也可以祷告，主啊，这孩子老是跟我顶着干，我要为他祷告，主，我为他生命祷告，让他乖乖的顺服，你给他顺服的灵，你祷告就有权柄，你为什么不祷告？你的口就是可以发出能力的 power， 知道吧？好，感谢神，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一定要预备好自己，以后要管理万国。所以呢，基督徒的使命不是现在，乃是为今天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将来预备，要被神大大的使用。好了吗？明白了吗？好，第一个告诉我们说 on York day， 来一起说 on York day。 第二个 comfort day， 预备起 comfort day。 第三个 rest day。 OK， 好，我们站起来唱首诗歌。哎，我们都要来学习管理，好吧？感谢神啊，以色列的圣者其实就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元首管好了，那全世界都是他的管理之下。所以教会应该是管理世界的这个叫做机构，我们的教会才是管理世界的那个 leader。 这世界的所有的统治者都是为教会服务的，你试试看，所有世界的统治者他们在侵略，其实都离不开主耶稣说你们要为教会服务，为那些信靠我的人服务，培训他们，让我们成长。 OK， 好，这个是伟大的使命。好，我们一起来唱。以色列的圣者耶稣基督弥赛亚，耶和华的灵必住在弥赛亚身上，使他拥有智慧的和聪明的谋略和能力，并知识敬畏主的灵。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以公义审判穷人，以正直判断谦卑，以口中的
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向我们的主耶稣来立志，主啊，我们今天的培训，今天学习神的话语，都是为了将来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因为他要建立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欺诈、没有那些的诡诈和战争的世界，就是千禧年。主啊，让我们预备好，将来我们要管理一个美好的世界。主耶稣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真正的、永远的、美好的动物和人和植物都和平相处的世界。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激励我们，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爱你的话语，让我们实践你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教会中开始做，从每件小事我们开始管理自己。主啊，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放在我们心里，荣耀能力归给耶稣的根，大卫的根，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大家请坐。